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我们刚才读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四节到十一章第一节的经文，这段经文的开头，使徒保罗劝告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也是在劝告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说啊，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保罗的话语重心长，因为逃避拜偶像的事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拜偶像将人啊引向虚假的敬拜，就像假药，不但不能够治病，反而会耽误病情，甚至还能够伤人害命。那虚假的敬拜把人啊引向一条偏离真神的灭亡的道路。既然如此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如何逃避拜偶像的事。从整个这一段圣经的经文我们来看啊，它主要是在讲与敬拜神和敬拜偶像有关的吃的喝的方面的事情。说到因为宗教信仰而对食物的禁忌呢，我想大家都不会很陌生啊。我从小最爱看中国的古典名著，叫做《西游记》啊，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叫做猪八戒。他是一个信佛教的和尚，他被称为八戒，并不是要遵守佛门的八条戒律啊，而是要戒所谓的五荤三宴这八种食物。那五荤指的是韭菜啊、大蒜这五种蔬菜，三宴呢指的是狗啊、大雁和乌鱼三种的肉类啊。那我在高中上学的时候，我是住校，我的妈妈担心我啊在食堂里面的吃饭不合胃口，那常常托人带给我一些可以存放几天的我喜欢吃的东西。同宿舍呢有一位同学，他也是天天是这样啊，他只吃从家里面带的菜啊，不吃学校食堂的菜，因为呢他是一个回族人。后来有一位从青海来的同学告诉我呢，回族人啊不但不吃猪肉，而且呢就是连牛羊肉啊也不能够从市场里面随便买来吃，因为怕不干净啊。据他的所知啊，回民宰杀牛羊的时候要请阿红来祷告。我这才知道回族人啊他们的食物禁忌主要是因为宗教信仰，而不是因为文化传统。到了美国，我也看到了不同类型的犹太人，有的犹太人是完全自由化，就像我的老板，他让我们周末要加班啊，那我想他肯定是没有守犹太人的这种宗教传统。也有严格按照犹太人的宗教传统来生活的犹太人。我在密西西比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合伙啊，到农场里面去买两只羊，宰了以后大家分着吃啊，那我们冬天我们可以吃涮羊肉，也可以吃羊肉泡馍，对吧？这个农场呢是我们的一个姐妹她的同事的亲戚办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里面养了一批羊，这批羊呢是专门卖给那些住在附近的犹太人的。因为这些犹太人呢他不从超市里面买羊肉吃，他专门要把羊买回去按照自己的方式宰杀来吃，因为宗教他们会忌口啊。那我自己呢曾经是对食物是无所禁忌啊，一方面呢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以前啊相信所有的动物啊植物啊不过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以及从泥土里面来的矿物质。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当时呢我生长的环境是物质贫乏的时代啊，从小听到的看到的都是那些凡是能够填肚子的东西他们都吃，那我从小也就是有这样的习惯。小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也养一些鸡啊、鸭子啊还有兔子，他们被大人宰杀的时候啊，我是很心疼啊，就在那里流泪痛哭，但是眼泪还没有擦干啊，我就坐在餐桌上和大家一起分享那美妙的食物。我到了德国留学，那看到公园里面有许多的鸽子啊、野鸭、大雁还有天鹅啊，我们在欣赏美妙的景色的同时啊，我们也难免联想到他们在餐桌上是什么味道啊。刚好就有比我们先到德国的一些大哥哥大姐姐这些留学生啊，他们就警告我们说，有一个留学生啊被遣送回国， 什么原因呢？是他的邻居看到他的垃圾桶里面有牙毛。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很多东西是不能够随便吃的啊。后来我也知道，很多人呢，不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啊，或许是因为爱惜生命啊，或许呢是有人是厌恶某些动物呢，因此他忌口不吃。为了彼此尊重啊，我想啊，我应该避免当面吃他们所忌讳的那些食物，也不要谈他们不想谈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你在美国的这些朋友的面前，他们非常的爱狗啊，把狗当作他们的亲朋良友啊。但是如果你再跟他大谈什么玉林的荔枝狗肉节啊，就不太合适了，要避免这一些情况。那后来我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知道了这个无所禁忌啊，不是真的自由。那也在思考我们基督徒在吃喝的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呢，保罗专门谈到了吃祭偶像之物的事情啊。按照我们应当有的知识，我们晓得偶像算不得什么，因为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啊。那既然世上万物都归于耶稣基督，也都是藉着耶稣而造成的，食物啊就不会因为用来拜个偶像呢而有什么不同啊。那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节到九节这样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啊，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那我们吃喝本来是我们自己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吃喝的行为呢是软弱的人跌倒了，得罪了弟兄姐妹啊，也就是得罪了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做的话，在马太福音耶稣就警告我们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啊。他是说，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存在深海里啊。因此呢，我们需要查考圣经，看看如何行能够合神的心意，以便呢在基督里面享受真的自由。那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的31节说啊，我们活吃活喝，无论做什么呢，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要逃避拜偶像的事。那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拜偶像啊。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20章1-4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所谓的拜偶像就是拜啊为假神雕刻的偶像。那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呢，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假神的偶像。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几乎呢这些偶像都被清除尽净啊。后来呢却又卷土重来，那有些人呢用来膜拜，有些人呢作为有价值的文物来收藏，那更多的人呢就是把它当作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工艺品呢，用来摆设在自己的家里呢作为装饰。很多东西我们以为它是艺术品，实际上他们都是偶像。像我这种以前是无神论者，后来又成为基督徒的这样的弟兄姐妹，或许从来就没有把雕刻的偶像或者是印在纸上的神像当成一回事，因为它这些东西制作非常的精美，不自觉的啊，我们就会把它放在家中明显的位置来当摆设做装饰。但是如果我们开放家庭，请慕道的朋友或一些灵性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到家里做客啊，那这些偶像很可能啊会成为他们认识神的障碍。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像保罗所说的偶像算不得什么这样的知识，特别是呢曾经有过拜偶像的经历的后来信主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很可能很难理解面对这些偶像所面临的属灵的征战。 我在密西西比的时候遇到一位初信的姐妹啊，她念过法轮功，拜过佛，信主以后啊，她想把家里的有一尊佛像除去啊，可是心里呢充满了恐惧。那她现在是鼓着勇气，把这个佛像呢从正面的角度啊，换成了一个侧面的角度，让这个佛像不是天天都盯着她看。又过了一些日子呢，他又把那尊佛像从书架上最明显的最重要的位置把它挪了一下，放到比较不明显比较不重要的位置啊。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不敢再做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害怕这个偶像得罪了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非常的害怕和恐惧。如果这样的一位姐妹啊，或者一位弟兄到了你家里面啊，看到你们家摆在明显的位置上有一尊艺术品，但他看的是一尊偶像，一尊佛像，你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因此呢，我建议大家回家以后呢，在家里巡查一下啊，看看有没有让人觉得可能是偶像或者是假神的画像这样的艺术品啊，免得把人跌倒。当人们把假神的偶像除去的时候呢，很可能又拜为真神雕刻的偶像，那这也是惹神愤怒的事情。如果我们从前面这段圣经还看不出来这一点呢，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的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的32章第1节到第4节。百姓见摩西也吃不下山，就大家聚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做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不是要去拜假神，而是呢他用雕刻的金牛犊啊，当作耶和华神来拜啊。那神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敬拜呢？在罗马书使徒保罗解释得很清楚，罗马书的1章20节到23节这样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或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神荣耀的形象是没有办法用地上任何可以看得到的形象来完全表达的，一旦用偶像代替了神呢，就败坏了神的荣耀。那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末期啊，看到政府机关学校家里面呢，处处都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啊，也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人的雕像和画像随处可见。在艺术家、画家精心的制作下啊，这些画像、塑像啊，都比他本人呢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庄严，让人怎么样一看就肃然起敬啊，不得不顶礼膜拜。然而呢，无论这个画家、艺术家他们多么的有天赋，多么的尽心竭力去做啊，也没有办法用他们的作品把神荣耀的形象完全的展现出来啊。我看到有人认真的把启示录里面耶稣的荣耀的形象画出来，然后呢放在一本神学的书的插图里面出版了。那我也买了这本书，当我翻到这一页的时候，看到这个画像的时候，我怎么看都看不到耶稣的荣耀，都看到这是在丑化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把耶稣的像、耶稣的塑像、耶稣的画像放在家里或者放在教会啊，有人呢向这些画像、这些塑像致敬啊，有人向他们祷告， 他没办法摆脱这个拜偶像的嫌疑。那么我们自己呢，也就很难辨清你人啊误入歧途这样的罪责，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这件事情上要小心。拜为圣徒雕刻的偶像，也很明显是违背上帝诫命的行为啊。我们也知道天主教有册封圣徒的传统，并为有些所谓的圣徒呢塑了像，放在教堂内或者教堂外让人们来敬仰。尽管呢有很多人在解释说，本意啊不是要人拜圣徒，而是呢尊敬他们而已，但人实质上是在向这些像致意啊，向他们致敬，也为他们祷告，甚至向他们下跪啊。这个呢和拜假神啊没有任何的区别。像类似的，我们中国人最初塑的那个关公的像，是为了表彰他怎么样忠义正直啊，实际上后来呢他就成了人们拜的偶像。另外就是拜圣物啊，也是属于拜偶像的行为。那我在西方的电影里面以前啊看到有人把十字架、把圣经当作驱邪避凶的圣物来用啊，也听说呢有些圣徒在拜耶稣的裹尸布。这些事情呢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我是看来的听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的话，它一定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可以来看两处经文啊，第一处是在民数记的2:9，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第二处是在列王记下的18:3-4啊，西西家信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款。比起有争议的所谓的耶稣的裹尸布来说啊，摩西制造的这个铜蛇是货真价实的圣物，对不对？它预表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但它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仅此而已啊。后来的以色列人把这个铜蛇呢当作偶像来拜啊，西西家打碎这个铜蛇这样的行为啊，没有人指责他说是破坏民族的文物，没有说他是在破坏圣物啊，反而是呢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啊，圣经的例子是在4:26-27，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在本城俄夫拉，以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士师基甸他是依靠耶和华战胜了仇敌，得了许多的黄金，他没有把这些黄金据为己有，对吧？他是奉献出来，用金子呢做了一个服侍神的祭司所穿的礼服，这个礼服叫以弗德啊。他的目的呢可能是要纪念靠着耶和华取得的胜利啊，用来告诫将来的后人，我们要依靠耶和华而得胜。基甸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他没有真知识啊，因为神已经详细的指示了摩西造以弗德用什么材料，对吧？怎么样造啊？他的样式材料都已经讲得清清楚楚。那如果用黄金来造以弗德，虽然是很贵重，却不是蒙神悦纳的事情。这本来是一件准备用来荣耀神的圣物，后来呢就成了以色列人敬拜的偶像，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那我们说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得救的标志啊，是我们可夸的荣耀，但十字架绝对不是我们拜的偶像。当我们跪在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向十字架下拜，是在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下拜，因为我们在十字架下面遇见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以与神和好，蒙神的喜悦啊。我们也当知道，我们用的这本圣经，它材料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神圣的地方，做成了圣经以后，这些材料本身也没有任何的神圣的成分，只是呢它承载的是神的圣言。弟兄姐妹，我们爱主爱神的时候啊，也包括爱十字架， 也包括爱圣经。刚才前面我们说的那位就是要除去偶像的姐妹的例子啊，她信主以后她很爱主，很爱圣经。有一次一个弟兄就分享说，我啊非常的喜欢读圣经了、我不但是吃饭的时候读，什么时候读，最后上厕所我也读圣经，对吧？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姐妹就说，不行，圣经怎么能够在厕所里面读呢，对吧？圣经这样的神圣的东西，应该像我们以中国古代那样，首先要什么焚香沐浴斋戒几天，我们才能够读圣经，怎么能够在厕所里面读圣经呢？那如果像这样的姐妹，这样的弟兄啊，他们把十字架，把圣经本身当作了不得的圣物来对待，很可能就是说他们已经除去了以前的偶像，现在用新的偶像来代替啊。圣经里面也提到拜天使，拜天使呢也应该属于拜偶像的这样的范畴。那在哥罗西书我们刚好查过的，这样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或敬拜天使夺取你的奖赏。在启示录的22:8-9这样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匍匐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是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那这两处的圣经都告诉我们，不可敬拜天使。拜鬼魔自然是基督徒要远离的事啊。在列王记下21:5刘杰这样说，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惊活，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信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那这里我们看到关照用法术交鬼行巫术都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会惹动神的怒气。做这些事情呢，实际上是在拜鬼魔啊。人们之所以会拜鬼魔呢，是因为不认识神的作为。当灾难可能临到的时候，当我们对前途啊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他，求告他，而不是去投靠鬼魔啊，投靠偶像。启示录的9:21这样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母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那这里讲到就是在末世大灾难临到的时候，人们不但不悔改啊，反而投靠鬼魔偶像的情形。我们在信耶稣以前呢，可能没有把到庙里去烧香啦，街上去算命啦，或者一起大家在宿舍里面无聊了，在一起玩碟仙呢，这些事情呢当成一回事啊，以为只是好玩而已。那我们信了主以后，一定要远离这些可能是我们与鬼魔有关的事情。那有些弟兄姐妹做一些锻炼身体啦、陶冶心灵的运动，比如说练气功啦、练瑜伽，这些呢需要我们放松意念，进入冥想，以及要吸收天地之灵气的这些修炼啊，都有被鬼魔趁虚而入的危险，需要弟兄姐妹特别的谨慎啊。我们中国人拜什么？祖先在天之灵。如果我们不是在敬拜真神的话，我们就是在拜鬼魔。那我们回乡探亲的时候，我们可能被家乡祭祖的习俗困扰，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讲祭祖的事情我们怎么做，但是相信呢，有圣经的话语，有弟兄姐妹的见证，也有圣灵啊来引领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拜金钱啊，就是贪婪贪财呢，在圣经里面也被认为是在拜偶像。在马太福音6:24这样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钱财做了我们的主，我们就没有让神做我们的主，代替神做主的金钱财力啊，就成了所拜的偶像。 与此相关的还有好几处经文，在提摩太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五节也这样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这样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盼望这一些圣经里面的话啊，能够把我们从钱财的贪欲里面能够拉出来。拜名人就是追捧歌星啊、明星啊、球星，以及效法人呐、或以效法基督，也都算是在拜偶像。我们现在的人非常的坦白啊，常常说某某人是我的偶像，对吧？那你这样说，你的口就定了你自己的罪。我们不是绝对的反对人追星啊，那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的东方博士就追星，对吧？就追到了耶稣基督啊。所以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目标，作为我们的榜样。那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节这样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这讲的是我们要效法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一节，我们刚才也一起读过了，就是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里就是说我们要效法像使徒保罗这样的古圣先贤。效法什么呢？是效法他们如何效法基督，而不是效法他们本身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只能是简单的把拜偶像的事情给大家梳理一下。使徒保罗这样说啊，我好像是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也借着这句话来勉励弟兄姐妹啊，希望你们在拜偶像的事情上要做明白人，也要审查我今天所说的话，看看是不是圣经里面真是这样讲。今天我们有些没有讲到的没有看到的地方呢，求圣灵来引导我们去看见去明白。当我们清理了有关拜偶像的事情以后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与这些事情相关的吃与喝的事情啊。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这里讲到的是主的宴席和鬼的宴席。十章二十一节很清楚地说，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那我们参加用饼和杯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聚会，我们通常称为圣餐啊，这是在吃主的宴席，喝主的杯。圣经里面是这样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剥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那这就是吃主的宴席，喝主的杯。一切与拜偶像有关的吃有关的喝，就是在吃鬼的宴席，喝鬼的杯啊。我相信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不会主动去参加异教徒的拜偶像的正式的这样的仪式啊。但是呢，很可能啊，不自觉的我们就吃到鬼的宴席，喝了鬼的杯。比如说，那我们在中国国内不同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旅游的项目，为了吸引大家，把当地的传统的拜偶像的习俗啊，展示的给大家看，模拟那个拜偶像的意思。完了以后，大家就开始吃喝狂欢啊。但如果你参加这样的聚会，以为这只是一个文化活动，实际上你不知不觉的你就怎么样，就与这个拜偶像有份啊，就喝了鬼的杯，吃了鬼的宴席。所以说大家到各处去旅游的时候，特别是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文化习俗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可能是以为这个地方非常的民风淳朴啊，这些人心敬天畏神啊，但你在那里面做事的时候，很可能你就跟他一起吃了鬼的宴席，喝了鬼的杯。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这样的事情啊。基督徒呢，我们不要以为有信心就大胆的去参加异教徒的宗教仪式啊， 而且呢在其中吃喝。你也许认为这个食物本身呢不吃也无损，对吧？食也无疑。然而在这个祭拜假神的祭坛上，这样的意识的里面，你要是吃和喝，你就出了问题。这圣经在这里这样说，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们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如果我们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历看到祭鬼拜鬼的事情，让我们来看我们的圣餐的情况啊。圣餐的时候，我们用的饼啊，和我们杯饼的葡萄汁，在这个聚会以外，它仅仅是普普通通的食而无疑，不食也无损的这样的食物。但是呢，一旦我们参加这个薄饼的聚会，我们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来做的话，这个饼就变成了怎么样？生命的粮。这个杯呢，就变成了主耶稣基督的血。那我们吃喝对我们有益处没有？大大的有益处。但如果不按耶稣基督的规矩来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对我们怎么样？大大的有损。所以说，一旦进入主耶稣基督的宴席，我们就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当作平常。同样的，你去参加这些异教徒的拜偶像的仪式，你以为它只是虚假的事情而已，但是它是在祭鬼。一旦进入到那个环境，跟他们一起吃喝，就是在与鬼相交啊。圣经这里的话也说得非常的狠啊，在十章二十二节说，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的能更有能力吗？所以说，在大而可畏的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要逃避主的愤恨。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十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呢，是讲到我们做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基本的原则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一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一处，乃要求别人的一处。保罗在这里说啊，基督徒行事要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要做对自己真正有益的事情，二是呢要做能够造就人的事情啊。那如果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呢，要把求别人的益处放在求自己的益处的前面，这就是要求我们有怎么样，有舍己爱人的心。在这样的原则的指导之下呢，保罗呢针对吃喝拜偶像之物呢有两点具体的建议啊。首先呢是针对在市场里面卖的食物，哎，保罗说，凡市场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那这些食物很可能是回民啊，他们的阿红祷告以后宰的牛羊，也可能是从祭拜那个偶像的仪式上撤回来的猪头肉啊。这上面啊没有任何的标记说这是某年某月某日做过什么什么事情的，你不知道也没有必要问清楚，只管买来吃，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属于神，不是属于假神，所以说我们可以吃，在良心上没有任何的亏欠。再就是针对啊去别人家里赴宴的情况啊，说的是倘若有一个不幸的人请你去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指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宗教团体我们刚才提到了，他的祭祀活动以后，他祭品没有消耗啊，他们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家里呢做祭祀的活动结束以后，这些祭品也没有消耗，可以拿回家里面全家一起吃。如果呢够多够好的话，也会请朋友一起来吃。如果呢你被人邀请赴这样的宴席啊，特别是到了过年、清明啊、端午节啊这样的节气啊，在中国的农村的家里面，我不知道城市怎么样，吃的东西你不知道哪些是拜过偶像的，哪些是没拜过偶像的，那你只管吃，也不要问清楚啊，因为你在神的面前的良心是清洁的。然而呢，如果餐桌上跟你一块儿去服席的有弟兄、有布道的朋友啊， 他就说，哎，你们基督徒不能够吃拜偶像的东西，我知道这个可能是拜个偶像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为他的缘故不吃啊。你这样做呢，是为了他的良心的益处而放弃自己享受美食的这样益处啊，这就是求别人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如果你坚持要吃这个拜个偶像的食物，你说我有信心我可以吃，但是呢，软弱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们看到你这样吃他也吃，对吧，那他吃的时候没有信心，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使他绊倒了啊。哥林多前书的10章23到24节的这样的原则也可以广泛的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弟兄姐妹回国的时候都要怎么样，都要去参观名山大川去玩玩啊。那名山大川里面有什么，有道观啊，有庙宇，对吧，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觉得偶像不算的什么，所以要去参观道观参观庙宇，可以去参观。然后呢，基督徒是不是要随处都要祷告，对吧，举起圣经的时候随处祷告，那你在那个庙的面前你也可以这样祷告，对吧，然后呢你就拍到一个照片，对吧，你就发在你的微信群上，那弟兄姐妹一看，哎，这个人是在拜什么，在拜佛啊，在拜假神，他自己本意是不是在做这个事情，没有，他是说处处他都要敬拜神。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自己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因着我们的自由呢，使其他的人绊倒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清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如果朋友圈里面还有那种和偶像的合影啊，或者是庙里面国师祷告的这种事情呢，你最好把它清掉，因为别人看到你，哎，你基督徒又可以拜神，对吧？又可以拜偶像。那现在有很多的宗教都说我们万教归一啊，我们又可以信耶稣，又可以信佛陀，什么东西都可以信，只要谁有用就可以信神啊。接下来使徒保罗总结性的说啊，所以你们活吃活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惧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欢喜，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结束了啊。那么我们讲到拜偶像的事情，那拜偶像就包括了拜为假神雕刻的偶像，拜为真神雕刻的偶像，拜为圣土雕刻的偶像，拜圣物，拜天使，拜鬼魔，拜金钱，包括贪财贪婪，拜名人，那这些拜偶像的事情都是惹生愤怒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远离拜偶像的事。那么我们今天也谈到了要吃主的宴席，不要吃鬼的宴席啊。那我们来参加圣餐，参加薄饼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主的饼主的杯，我们吃主的宴席，不要把它看作平常啊。那么遇到这些拜假神的任何的宗教的仪式，我们要远离，我们不要在那些事情上有份。后面的话就讲到基督徒的行事原则，大家一定要谨慎自己的言行，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自由我们败坏了弟兄姐妹的信心，也让慕道的朋友远离神啊。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这一节经文呢，希望成为我们的激励，我们把它记下来，我们反复思想，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来。我们现在再把它读一遍啊，我们一起读啊。所以你们活吃活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圣洁公义荣耀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死亡与罪恶的辖制，在基督里得到自由。求你帮助我们逃避拜偶像的事，远离魔鬼的祭坛，在基督的身体里合一。求你用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效法基督，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求别人的益处，活吃活喝无论做什么都能荣耀主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